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我们现在继续来思考尼希米记中的信息第三讲。在前面两讲我们提到，在尼希米的时期，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破坏，城门也被火焚烧。这里所预表的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跟世界当中没有差别。神怎样子来兴起他的仆人呢？到底拣选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我们从圣经来看，看见神拣选了尼希米。尼希米不是一个祭司，尼希米是一个一般在政府做事的人。神拣选了他，为什么拣选他呢？因为尼希米有一些特质。他有什么特质呢？尼希米是一个在神面前有柔软心肠的人，他可以受感动。他听见耶路撒冷城被火焚烧，他就坐下哭泣。我们也看见尼希米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知道圣城的毁坏不是因为敌人的毁坏，乃是以色列人离开了上帝，上帝容许这些灾难临到耶路撒冷城。而且他也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，他知道怎样来跟神祷告。他知道我们要完成这些事情，主要的还是要跟神之间要恢复和好，所以他认罪，他懂得神的律法，而且他也是个有担待的人。我们也看见尼希米也是个肯等待的人，他从祭司流月一直等到弥赛月，等了四个月，他在暗室的里面，他做一些隐藏的工作，在神面前为了百姓，为了圣城来向神来求，一直到了四个月以后，这样的一个恳求才看到结果。当时候的波斯王就跟他讲说，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你必是有事。从这里面又看见尼希米是一个有计划的人，他不是因为王一问他才开始思想，原来他心中早已经策划好了许多的事情。所以他跟亚达谢西王求人，就他自己求了去的时间，回来的时间，求了要去那边的诏书，也求了道路的通达，也求了木材的使用。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的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讲说，因我神的施恩的手帮助了我。到了尼希米记的第二章里面，我们看这一个重要的经节是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十七节开始。他说，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事工推动的一个榜样。前面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，到了后面这些百姓说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一个是从一个个人的一个推动，一个是大家同心合意愿意起来参与事工。那么这当中我们今天要做一些思考，到底为什么能够推动这样的事工呢？我们可以看见了他有一些品质，就像我们以前所过的，他是一个没有私意的人。尼希米这个人，这个我的本身是一个没有私意的尼希米，他只有舍己。在尼希米记里面第五章十七节开始那一段圣经，就看见他不但是不拿省长的俸禄，他还招待了许多人，常常出钱出力，而且他的仆人也一起在做工。他没有高高在上，乃是与百姓一起同工的一个官长。他是一个没有私意的人，而且我们看见尼希米呢，他这个人呢是没有私行的人，就是没有自己行动的人。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等候上帝的一个人，就像我们以前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到说，他接到信息的时候是基斯流月，也就是大力乌王的时代九月，那么一直到尼善月，也就是一月，他在等候上帝的时间。他是一个没有敢自己行动的人，他总是等候神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许多人都需要学习的。我们常常有一个感动，我们常常觉得这件事是对的，我们马上就行动。我们忘了一件事情，在用上手去抓以前，我们应该学习先用上膝盖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同工，寻求神的祝福，寻求神的带领，来检查自己，我们这个行动里面是不是想彰显自己的名声，还是急着想成就自己教会的扩展，而忘了上帝的地位到底在这个圣宫的里面到底是在什么地位。我们看见尼希米为什么能够从我一直推动而变成我们一起来建造呢？我想他不但是一个没有私意的人，他是完全舍己人，而且他是一个没有私行的人，他是个等候神的人。当然我们也同时看见呢，尼希米的我的里面 他也是一个有担待的，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，他在祷告的后面他讲什么呢？在一章的第十一节他说，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眼前蒙恩。他不是求神来兴起仆人来做工，他乃是说，神啊，你用我，让我在王面前可以亨通，以至于我可以做工。所以他是个有担待的人。为什么他能够推动一个施工呢？因为他本身愿意参与施工。今天我们很多施工为什么推动不起来？是因为我们都祈求神差派仆人，而忘了那仆人就是我们。我们不肯担待，我们不肯来负上责任，我们总是用指责来看见说教会的事体，这里没有做，那里没有做，忘了没有做是因为我们的原因。那么尼西米呢，他是一个有担待人，他求神施恩给他，好叫他亨通的道路可以为神来做事。而且我们也看见尼西米他这个我的里面，为什么他的我可以变成百姓的我们一起来做工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有仰望的人。他不但是开口向神祷告，当他在跟王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四节，当王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就默祷天上的神。他不但是自己在暗室里面祷告，等真的要做事的时候，当机会来的时候，他也不敢贸然行事，他乃是默祷神，求神来这里施恩，来这里带领他。他是凡事仰望神。我们常常看见一件事情，尼西米记可以说是用祷告开始，尼西米记也是用祷告来结束。尼西米是一个祷告人，无论在各种状况底下，他总是没有忘记向神来呼求。换句话说，尼西米的生活当中，他永远保持了三点的关系。什么叫三点关系呢？一个就是我，一个就是我所处理的对象，那个对象可能是人，也可能是事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？是上帝。他无论在各样的事情里面，他总是让上帝来参与他的事工，所以他是一个有仰望的人。但是他除了仰望的人之外呢，我们要从尼西米记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二十节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尼西米是怎样子来推动一个事工。除了刚刚他有那么多的他基本上的品质之外，我们还看见了一件事情。他在第十八节，他推动了事工的最重要一句话，在二章十八节说，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件事情，他必须经历上帝的恩典。一个人要推动事工，若不经历上帝的恩典，那么事工就推动不起来，因为是隔靴搔痒。当你在推动个事工的时候，好像是讲一个当做的事情，不是讲一件有经历的事情。一个没有经历的人，他就没有办法推动上帝的事工。一个对上帝不了解就神学知识的人，没有办法带动弟兄姊妹的灵命往前走。除非我们经历上帝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推动事工。我们可以看见尼西米他讲经历的时候，他有两层的经历。是哪两层的经历呢？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他经历过上帝的恩典。另外一个经历是什么呢？另一个经历是经历那些受苦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记的二章九节到第十六节这段圣经。王派的军兵和马兵护送我，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我的诏书交给他们。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。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，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狗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。于是我夜间沿溪而上，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。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什么事，官长都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。假如我们把这段圣经看了以后，我们发现它里面常讲一句话，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官长、贵胄和做工的人。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呢？你看，这跟我们的服事不太一样。我们有一点点影子，我们就说的天下都知道。我们很少自己里面先有感受，先有经历。尼西米以前在 波斯王宫当中，他所听见的是耶路撒冷城的破坏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但是他本身并没有经历。当他没有经历的时候，他所产生的是怜悯，但是他今天既然回到耶路撒冷，他所要经历的是什么？他所要经历的是这些犹大的百姓在这里所受的羞辱到底实质是什么，上面所经历的痛苦是什么。所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自己到那地方去，他做什么事他也没有去宣传，他只是默默的带着牲口自己往破损的城门一个一个的查看，再来惊醒那种摧心断肠的这样的痛苦，这样的一个羞耻。他看见以前神的城今天成为荒废之地，那么在那里他心里非常的难过，他经历了百姓的受苦。所以当他再去推动这个事工的时候呢，那么百姓们能够有认同感，因为从他的表情，从他的语气，从他的经历，他里面有扎扎实实分担的感觉。他不是推动一个别人的事工，尼希米的推动事工有一个重点是他进到苦难的里面，好像耶稣基督进入我们苦难的里面来跟我们一起受苦，来跟我们一起走过人生困难的道路。所以他了解我们的痛苦，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，他也凡事受试探，只是没有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要推动事工，我们也要经历这些事工的急迫感与困难的地方。假如我们经历过，我们就不容易批评。我记得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，一个年轻弟兄，他以前刚来我们教会，从别的教会来，来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他常常有一些批评。他说，哎，这事情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为什么不要那样做？以前在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做，这样那样做，没有事的。后来有个部门的一个执事就邀请他参加施工。等他做了施工几个月以后，他就给我讲说，牧师啊，我现在什么话也不会再说了，因为我参加施工了以后，我才知道这施工有多困难。等我在参加施工了以后，我才明白这个施工不是我嘴巴讲的那么容易。你看这些人真是不简单，一大早起来做这个做那个，真是爱主。我以前是错的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够推动施工，参与在这施工当中，不是坐在外面观看来做批评。尼希米他为什么能推动施工？因为他经历耶路撒冷城迫使的是羞辱与那个哀痛，所以当他起来说我们起来建造吧，于是大家就能够起来建造。还有尼希米为什么能够推动事工呢？就像十八节所说的，我告诉他们我神伸的手怎样帮助我，他经历上帝恩典。假如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事工的那种困难，我们可以不批评，但是我们没有成就的把握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力量从哪里来，我们不知道资源从哪里来，我们不知道帮助要从哪里来。但尼希米不但是经历了他们的一些痛苦，他们的一些羞辱，尼希米呢，他还经历了上帝恩典，他知道这能力从哪里来，因为他本身从开始为耶路撒冷来祈求的时候，他就看见神一步一步给他开路，让他在王面前亨通，不但是有点人，有点时间表，有点通路，有点木材，各样的事情神给他开了路。尼希米记二章第八最后一句话，他才说因我神的施恩的手帮助了我，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要推动事工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这些推动事工的人，这些传道人，这些执事，这些领袖们，我们必须先经历神。假如我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推动起来就没有把握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技巧的说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帮助我们那个，但是不按照我们的意思，乃是按照你的意思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假如这个事情没有成全，上帝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无所谓的，反正你的意思就是不成全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给自己走后路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。但是当你经历了上帝了以后，你就不会这样来给自己找退路，你就会勇敢的知道神一定会成全。有了对上帝的经历，就有推动的能力，因为神在你的身上已经是个活的神，是个实际帮助我们的神。像圣经所说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假如我们经历了那个帮助我们的耶和华神，我们就在推动事工里面，我们就有信心，也就跟着有能力。来到这里，我们看见上帝的施恩的手是怎么的施恩给他们呢？ 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施恩在许多地方，在每个人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。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因为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九节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。二章九节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看尼希米记二章九节。王派的军兵和马兵护送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，因为王派的军兵马兵护送我，那就护送我啦，那是神施恩给我啦。但是假如你把它比照一下以斯拉记第八章，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是有不同。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八章第21节第22节。以斯拉记八章21节，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，为要在我们的神面前刻苦己心，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，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羞耻，因我曾对王说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，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。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了我们。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斯拉当时候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好意思向当时候的王来求这些军兵马兵帮助，但是尼希米呢却顺理成章的接受了王所派的军长和马兵的护送。这里面都讲到上帝的施恩，可上帝的施恩呢，到底是要派军长马兵护送才是真正的施恩呢，还是不派只用祷告神才是施恩呢？事实上这个都不是个主题，主题是神可以派军长马兵护送你，神也可以自己保护你，不用外邦王的军长和马兵的护送。这里面没有一个定规，乃是在乎求的人他自己的心态。所以以斯拉在那个地方讲什么呢？讲说我本以为耻，因为他曾经跟王说，但是尼希米呢却直接向王求，这是神的施恩的手。在他看来，王愿意派军长和马兵护送这是个恩典，但是以斯拉呢，王不派他专门靠神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这两者是不是哪一个比较属灵呢？我个人认为没有说哪一个是比较属灵，因为施恩的目的不是单单有平顺而已，神施恩典的目的是做什么呢？是乃是造就信徒，乃是造就神国，这是施恩的个目的。神施恩典的目的乃是使我们在恩典当中来看见上帝。从圣经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到底神施恩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求就必得着，像许多人所说的，你们若求就必得着，奉耶稣名求就必得着，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呢？我觉得不见得，因为假如这个事情求不是为了造就你，使你长进，使你爱主更深，使你远离罪恶，那这个求的本身就是个妄求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神不会一直无限制的给我们恩典，就好像我们养金鱼的时候，我家养过金鱼，现在我已经不养了。为什么不养了呢？因为每次养金鱼都把它养死了。为什么会把它养死呢？原因是很简单的，金鱼人家送了给我们，放在金鱼缸当中。我有三个孩子，每个孩子一放学就给他倒一点点鱼的吃的东西进去，东倒西倒，这个金鱼眼大肚小，就拼命吃，吃到最后就胀死了。所以上帝很多时候在适时的时候才给恩典，只要对我们有益的，神施下恩典。恩典在施恩的时候，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几个方向，今天一起来思考神施恩的时候，神是怎么施恩给我们呢？出埃及记的第16章第14节讲到上帝赐下玛纳。那么上帝在赐下玛纳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，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吃，神赐给他们玛纳。这个玛纳呢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好像如同绞密的薄饼。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第31节。每天早晨露水刚上升的时候，就有这个好像白霜的小圆物掉在他们帐篷的附近。但是要收这些玛纳呢，却有些定规。你来看圣经，出埃及16章16节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，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二尔美。以色列就都这样行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，即使用二尔美量了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所以神赐下玛纳呢，很多的时候他是每天你要收， 而且是个均平的，每天你要收，今天收今天用，今天收明天的，它就发臭。所以恩典的支取有些特点是什么样？是每日的恩典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不是老是有过去的恩典，都是今天每天恩典啊，你隔夜就没有用，留到早晨了就生虫变臭了。而且这恩典要得是怎么来得呢？它必须怎么样？必须日头没有出来就要去收。你看21节说什么？他说他每日早晨按着个人饭量收取，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。所以恩典是怎么样？你要勤劳的去拿，你要勤劳来得神的恩典，每天得，每天得，而且不是嘴巴打开上帝就给你饭吃，上帝给你预备米粮，你去耕种，他按时出粮，这是一个恩典。这恩典的里面不是把我们宠坏，恩典的里面乃是学习我们来从勤劳当中看见神的恩典。而且恩典的里面还做到什么呢？它不会影响到你的敬拜。因为到了22节，出埃及记16章22节就说，到了第六天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二尔美。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他们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里头也没有虫子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以前都会又臭又有虫子，现在没有呢？因为敬拜的日子刚归给神，神一定预备，不要忙着用礼拜天去工作，想要多赚一点，你所赚的也归于徒然。这是恩典里面神赐下的，让我们看见的一些蜘蛛马迹，我们要谨慎小心，不要因为多求恩典就影响与神的关系，因为那不是神施恩的目的。神施恩的目的是造就信徒。而且我们也看见其他的例子，我们现在再来思想一下上帝施恩的手有哪些样子。比如说我们看列王记上第17章第14节那里也提到一件事情，讲到以利亚向一个寡妇来求饼，那寡妇跟他讲说，我现在只剩下一把面，还有一点油，在外面捡几根柴做的饼给我儿子跟我吃，然后死就死吧。但是以利亚告他说，你先做饼来给我吃，然后给你儿子吃。寡妇顺服了。这个恩典怎么显出来呢？以后寡妇家里面那一把面还有一点油一直是不减少，一直到旱灾过去。那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施恩的时候，这恩典里面有的是怎样的恩典呢？这个不缺少恩典不是让你富富有余恩典，有时候让你不缺少而且走得过难关。而且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恩典的特质是什么？列王记下4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以利沙跟一个寡妇，这个寡妇呢因为家里没有钱穷困来跟以利沙求，以利沙叫他把瓶子收集好，问他说家里有什么，他说家里只剩下一点油，他说你去借瓶子来，只要多借不要少借。于是他们就用瓶子来装油来卖油过日子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呢？我已经再也没有瓶子了，于是这个油就停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恩典赐下来也看我们的容量有多大，我们多大容量恩典就一直给我们多少，一直到我们说已经没有可以再容了，那么恩典才会停止。那么我们看见一个人经历神，他才能推动事工。尼西米因为经历了神，所以他能够推动事工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这施恩的主，因为你恩待了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像尼西米一样，能够成为在你面前忠信仆人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己能够推动事工的人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你赐福。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来对今天所讲论的有一点点的结论。我们今天讲到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讲到尼西米，他这个人他也是个推动事工的人。那他为什么能够推动事工呢？他自己讲说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的。一直到的第18节，那些百姓说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这个推动事工里面是从我到我们。那么尼西米的我为什么能够推动事工呢？因为尼西米我里面没有私意。第二个，尼西米呢我里面没有私行，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。而且尼西米呢我他是一个有担待的人。
他是说我来做，求你让我在王面前亨通，让我来做。而且尼西米我是个仰望神的我，他常常向神祷告，而且事情临到的时候他还会默祷天上的神，求神的成全。他我里面有上帝。我们也看见尼西米的事工里面，他是一个有经历的尼西米。经历里面他有两个经历，一个他到去观看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，他自己先去经历，他没有别人跟着，他没跟人家讲，他先经历百姓的痛苦，然后他能够去跟他们认同，然后他才推广事工。而且他乃是有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一个没有经历上帝恩典的人没有办法推动事工。尼西米经历上帝的恩典，而且我们也看见尼西米经历上帝恩典的里面，我们特别提到神的恩典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信徒，帮助我们，没有个定规，好像他叫军长马兵附送，但是以斯拉就没有。而且我们也发现在恩典当中有许多的样子是个恩典的样式，比如说马呢，你必须要每天的恩典，而且勤劳去获得，而且不会影响你的敬拜神的时间，这是恩典的特质。而且恩典呢，他是完全看你这个人有多大容量，你向神有多大的心，他就给你恩典。而且恩典是个不减少的恩典，不是让你富富有余到你可以随便浪费的恩典，就好像以利亚给寡妇所行的神迹一样。在恩典当中我们有经历，然后我们才有推动，别人认同事工就可以推动。尼西米是经历神恩典的仆人。谢谢，下次再见。